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环在我们的现场。大环兄，
大家好。
你主张消费吗？
消费才能刺激内需啊。
是吗？
对对对，
是吧？那你主张要砍慰问金吗？
没有慰问金怎么消费了？
不就是这意思啊？好奇怪啊。创造财富是一回事嘛，对不对？创造财富也要从经济活动里面来发展嘛。好，我们不谈政治。
对，我们是科技 email，
不是政治 email， 是吧？来，今天谈的是先谈 BBC， 对不对
？BBC Knowledge 是1月号。
嗯哼。
那这个是1月号的，它封面故事是介绍一种猴子，那种猴子叫爪哇懒猴。
懒猴。
懒猴。不过这是翻译。那这个猴子是不是很懒？老实讲，跟我们人类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人类是没有资格指责其他的动物懒或者不懒的。
对，只有总统会说我们不运动是很懒的。
你要谈政治。
好，来，你回头。
那这一种懒猴值得介绍，真正理由很简单，就是哺乳类。
嗯。
只有极少数的几个物种是有毒的。那懒猴是其中之一，那灵长类几百个物种，那懒猴是唯一有毒的灵长类。那所以这篇整个的报道是在报道这个爪哇懒猴它为什么有毒。那我们到现在为止科学家还不是太清楚，因为它在这个猎食其他动物的时候其实是相当凶狠的，不是耍诈耍阴的，必须要使用毒液。而且它是这个见到猎物齁，是一拥而上就扑上去，很揍很咬的。那所以换句话说，它的这个攻击能力啊，事实上是极端的强的，而相对于它所攻击的猎物而言，它的攻击能力本身就绰绰有余
啊。
这个样子的动物，它为什么还会配备了毒液？那这个是有趣的一个问题。
是。
那不过哈，自然界啊这一类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有些
没有答案吗？
没有答案，到现在为止没有答案。它这一篇报道。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把问题描述得很清楚。首先他强调了在哺乳动物里面只有极少数的物种是有毒的。那这跟我们知道的在这个两栖类啦，比如说蜥蜴青蛙啦，那或者是这个爬行类啦，比如说蛇啦，那这个身上配备用毒的物种啊是相当多的。可是在哺乳类，那这一种物种是相当相当的少的。那这个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阅读哈。
也有鸟类啊，好像也有鸟类是有
的。有鸟类用的，可是数量也相当的少。那当然我再一次强调，就是 BBC Knowledge 它基本上它的性质就是等于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科学人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的综合体。因此啊，它有非常漂亮的好的照片与图片。那所以像关于爪哇懒猴它的几张照片，真的是你让人觉得像这一种猴子看起来极端的可爱，你就忍不住想要这个找一只来当自己的宠物。那所以你假如有这种动了这种心的话，你更要仔细的阅读这一篇了。因为它是有毒的。
是。
Okay，
那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喝一杯咖啡？ I'll poison your coffee。
那这一期的这个BBC Knowledge 也是11月号的 BBC Knowledge， 我觉得哈其中有一篇是我要特别介绍给我们的朋友的。那就是介绍狄更斯。
哎，这个不是科技 email 吗？
这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对，那也一方面哈，今年其实狄更斯诞生200周年
啊。
对，那他是1812年出生的，今年刚刚好是200年啊。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哈，我相信几乎所有的听众朋友都不可能没有听过这一位英国作家。
是。
就算没有直接的读过他的作品，听过这一位作家名字的人，那我相信应该是人人都听过。
是。
而且几乎人人都听过那句有名的话，双城记的
第一句
卷首词。OK， 这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光明的时代等等之类的。我现在有个感觉，在我们现在重新读 这个双城记的这个开卷词哈，
嗯，
你心中应该有比较特殊的感受，而且还有一点，你因此也许就不会怪东怪西，也不会因为报纸上的乱七八糟的新闻哈，这个觉得很丧气。OK， 那狄更斯是一位伟大的作家，那当然，关于狄更斯是不是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今年也是一个流行的题目。
哦，
那在英语世界里边
可以跟 Shakespeare
在英语世界里边，特别是在英国，我相信这是凑趣儿。真正原因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嘛，这个我们要谈狄更斯，我们要怎么谈嘛？我们要引起大家注意的话，重要的不是狄更斯是不是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了，我而且这个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比较本来就是相当困难的。不过重要的是哈，狄更斯出生于19世纪，过世于19世纪，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19世纪的人。
嗯，
那在他的一生他等于见证了这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而且他用他的文学作品等于替当时的历史写下了证词证言，等于是做了历史的见证。那这光就这一点而言，那就非常值得我们敬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他的作品大部分，不是大部分，他的作品是全部都由 BBC 拍成过迷你影集。
啊，对了，
大部
影视作品了，变成
大部分在我们台湾其实都租得到。假如有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其实真的可以借出来看一下。
是
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几乎每一个国家哈，贫富差距都在扩大。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台湾的问题，所以贫富差距已经变成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议题，社会议题也是政治议题。
Okay， 是。
那狄更斯所处的19世纪刚刚好就是工业革命以后，这个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巨大贫富的差距的差距的时代。那所以狄更斯的作品里边是几乎每一部其实都花了很多篇幅在描述这个这一种社会变迁。而我们这个不可忽略的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其实就是科技，也就是科技对于人类社会对于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冲击的应该是第一个时代。OK，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工业革命的意思就是说代表了人类的使用的动力的变化，在过去用人力用兽力，从这个18世纪末开始使用蒸汽机，使用机械的力量。那这一种科技的影响事实上还影响到了科学的本身。那这个譬如说大家熟悉的热力学，读过高中一定听过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那这个像热力学基本上是蒸汽机所促成的科学，也就是先有了技术才出现了科学的一个例子。我们过去都相信好像我们要从基本科学慢慢发展到应用科学，然后最后创造出新的科技，然后这些新的科技的改变社会改变历史。那其实这个工业革命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有时候技术本身成为推动历史的力量，而且它是全面性的推动历史，它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变迁，还促进了思想文化以及科学本身的变化。所以狄更斯的作品是这一个巨大的变化的
历史见证，
一个见证。那当然毫无疑问的就是说科学的影响它有正面有负面。那正面就是对许多人而言科学代表了解放的力量， 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像狄更斯作品里面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就几乎每一部小说里面，他都有的人物是代表这个科学的正面影响的人物，那有一些人物呢是代表科学的负面的影响。我在狄更斯生活的时代里面，特别是在他年轻的时候，英国发生过这个暴动，工厂的暴动，那一些工厂的工人摧毁了织布机，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机械的织布机其实是这个工人的竞争的对手。OK， 那所以这个机器所造成的力量，事实上是对有一些人来说是负面的力量，而不是一个正面的力量。
是，
那这一些变化在狄更斯的小说里面都有很好的描绘。那当然现在由于狄更斯的小说事实上都相当长了，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去看 BBC 的那个迷你影集啊，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替代了。因为 BBC 拍的那把改编的那一些19世纪重要小说的改编的影集啊，都相当的不错。而且像狄更斯的作品，我相信应该是每一部都有。我们在我们的DVD 店的大概都那个租得到。
是，我也觉得你的呼吁很重要，也就是台湾虽然现在很有机会跟很有意愿把自己整个锁起来啊，只管自己家里面现在发生的事跟附近邻居的八卦。不过朝远处看一看，200年前诞生的狄更斯为这个贫富差距的历史见证所立下的某些里程碑，可能也能够刺激一下我们今天的不管是创作者或者是读者啊。接下来我们这个BBC Knowledge 就这一集就是主要就是这个了哈。
那么还有一个
计算机是吧？
对不？还有一篇在讨论意识之谜，意识
consciousness。
对对对，意识不是你们作家所使用的那种技巧，什么意识流啊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就讨论意识。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谜，就是关于人。就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把 computer 这一个字哈翻译成电脑。那我是反对把它翻译成电脑的。我正式使用，我会说那叫做计算机。
是，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的脑子跟计算机它的构造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是我们人的脑子，我们人是有意识的，这根本就不需要科学的证明。那你可以问，就是到底计算机里面有没有意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是，
那我之所以要提出来这一点，是我想提醒大家，人的脑子绝对跟计算机是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就是人的脑子里面进行的事情，是相当的复杂的。我们的感官，就是我们的五官摄入的那一些资讯啊，其实在人的意识流里面啊，只扮演非常小的一部分。
啊，
所以意识是脑子自己产生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式啊来描述它，因为我们找不到好的研究模型。那只有活的人有意识，那我们只能研究活的人，我们不能用活的人这个做
清除他意识的这个活动。
没有办法做那种我在动物身上可以做的那些实验。
是。
那所以那关于意识要怎么样讨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建议大家有兴趣，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可以先读这一篇专题报道。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问精确的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解答这个问题。假如我们的问题本身是不精确的，是糊里糊涂的，那这个问题那就没有办法解答。所以你阅读这一篇，目的不是被这一篇所说服，你阅读这一篇是了解现在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科学家与哲学家用什么方式来讨论人类意识这一个问题。那问问题其实是要学习的。就是学习的过程中间，除了既定的知识、既有的知识、已经确立的知识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问怎么样问 可以解答的问题，问有意义的问题。
是，
我这个在学习过程中间，也许我在我的看法里，比学习既定的、已经确定的知识还要重要，
还要有启发，是吧？不过你刚刚一开头讲的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这个是的确是文学家所使用就意识流这个词语，但是他是跟科学家借的。Henry James 跟他的大概是堂兄弟 William James 借来的这个词，两兄弟自己研究出来的，
是，
他是一个科学名词，对不对？就
是
形容人的意识不会断，
没有错，那当时的心理学。
对，稍后片，哎呦，我看了这个照片吓死人了，怎么有人能够抱起一只 Tasmania Devil， 这个叫戴欢，
对，
他会让人抱吗？
为什么不行呢？你为什么那么惊讶？
太可怕了，我差点被他咬断手指头。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导航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哎 ，BBC Knowledge 11月号刚才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这一周的新的科技新知。第一个问题，火星上有几头乳牛？
这好问题吧？
好问题，
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谈乳牛？基本上是谈甲烷。因为在地球上这个畜牧业，排放的。这个甲烷的数量相当的高，在有些国家更高。OK， 那这个因为我们在那边介绍过很多次了，反刍动物，他们排放出大量的甲烷，
是
因为他们的肠道里面要靠微生物替他们消化这个他们进食的青草，所以他们会排出甲烷。那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那不过我这则新闻哈，我敢在这边谈，真正原因是因为这个有趣的探测火星的政治学，
并不是真正要谈科学
啊、不，这是科学，可是也是政治学
哦。
对，那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好奇号去年11月底发射，然后今年暑假8月6号在火星上着陆。那好奇号着陆以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火星上有多少头乳牛。那这问题怎么来的？那我们都知道好奇号其实就是一艘科学探测车了。更通俗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一艘活动的实验室。那由于它比过去的火星探测车体积要大至少一倍以上，所以它所携带的科学仪器啊也比过去要多，而且更为精密。OK。那因为哈2003年有三个不同的研究团队公开发表声明啊，他们说他们侦测到火星大气中有甲烷。甚至啊那浓度不算太低，火星上他们侦测到了，第一次在记者招待会里面公布的结果是他们察觉到的浓度达到十亿分之几十。十亿分之几十。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确定那个甲烷的来源。那甲烷有可能是生物产生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地质过程中自然产生的。譬如说我们地球上，地球大气中的甲烷，有的是这个生物产生的，有的是譬如说火山活动产生的。OK， 那总而言之就是2003年有三个不同的研究团队都侦测到了火星大气中出现了甲烷。那他们是利用地面的这个仪器，就是在地球表面的仪器哈，侦测到的。那这个他们没有办法确定甲烷的来源，那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甲烷就是沼气了，我们初中就学过了。那它即使只有十亿分之一，在火星大气中，即使分量只有十亿分之一，都可能当作火星上有生物的证据。那十亿分之一啊，相当于地球大气中甲烷浓度的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对对，千分之一。
那就是说，如果地球上有多少头乳牛的话，只是那个数量的千分之一。
你也这样，你可以这样推论了，
因为人放的屁是太少了。
那现在地球大气中的甲烷的含量是十亿分之一千七。 十亿分之一千七、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参考数字。那在地球上因为人类活动而排放的温室气体中、
嗯、
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一个估计，他估计甲烷占 18%， 将近五分之一了、
哦、
那不过大家都认为这是高估的数字。那各国公布的数字是这样子，像美国的话，他认为美国因为人类活动而排放的温室气体中啊，甲烷占 2.8%，
嗯哼，
这是很低的。那法国就是将近 9%， 那澳洲超过 10%，
那是因为畜牧业。
不过澳洲无论如何还是地大人稀啦，
嗯， 嗯
OK， 而且澳洲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大陆嘛，
是，
所以它的畜牧业再大也大不到哪去，相对来说了。那纽西兰就大得不得了了，纽西兰这个因为人类活动而排放的温室气体中间啊，甲烷占了接近三分之一，
30%几，
对对 ，OK。
等一下，这不是说包含畜牧业在内，
就是畜牧，就是
对嘛，
对，
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因为人类活动，畜牧业是人类活动，
对对对
，OK 哦、嗯。那台湾当然非常少了，台湾根据我们政府的估计是0.43%了。那、嗯、好，这是甲烷，甲烷在大气中出现的话，有可能代表在那个星球上面有生物 ，OK、
嗯。
那火星探险的花费啊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哈、啊、你需要有非常好的理由来花这个大价钱。那登月是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那送人登月哈、啊、就科学的目的而言其实没有必要的，因为成本实在太高了，不过因为是那个冷战的需求，所以美国还是花了大价钱派人去登月。那探测火星啊必须花费的钱要更多，因为火星距离我们太远了，你想想看。你想想看，这个好奇号要飞行超过8个月，它才能够抵达火星嘛。
嗯嗯。
探测火星要花更多的钱，而现在每个国家都有或大或小的财政问题，全世界，这是全世界的现象。因此花大钱从事不吉之物、啊、就需要好的理由，能够打动人心的理由。要是火星上有生物，那就是好理由。那涉及我们对于自己起源的好奇，生物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我们都很关心。
嗯，
我们很想知道生命是不是只有一种形式，火星上的生物是否与地球上的生物一样。不，这个指的不是长相，而是指非常基本的生物化学的机制。假如在宇宙中有其他的地方也出现了生命，我们真的很好奇，是不是所有的生物都用同一种机制进行新陈代谢。
嗯嗯。
那在其他的行星上，生物演化是否会经历相同的过程？那这些问题都涉及我们对于自己的好奇，想知道自己的来历。
嗯。
那199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地球上有些陨石来自火星，而且那些陨石上似乎有一些特征与生物有些关系。因此在1990年代美国的太空总署得到了经费来探测火星、嗯、你看看
这你看多少年了、
那2003年的正式这个发现啊 ,2003 年的发现正式发表之后啊，
对，
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就计划在2016年发射一个专门侦测微量气体的探测器。
嗯，
可是今年年初就是3月了，
对，
奥巴马提出明年的预算，就把太空总署的行星科学部门的预算就砍了20%，未来预计花费12亿美元的火星探测计划遭到全部取消。
哦，
所以呢，所以现在要是好奇号在火星上真的侦查到了甲烷的这个踪迹，这是第一。第二个，再能够确定那一些甲烷是由生物制造的。
嗯。
那这个火星探测就有了新的动机，有了新的政治这个动力。
但是奥巴马当不当选就是今天的事了，
我看，
对不对？这就这一两天，不是这个来不及了吧？
不，也不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奥巴马，因为假如 Ronnie 当选的话、，Ronnie 是主张这个削减政府开支的，他更会削减这个太空总署的预算的。
嗯，也就是说天文迷也好，有这个 NASA 的科学家也好，毕竟占人口的太少了，是吧，
你可以这么说，不过那是原则问题。
这是98新闻台科技疫苗单元，王道环现在在我们的现场。为了不影响美国大选，所以你不会报告我们关于火星上面有没有？
没有，我把刚才那则新闻把它讲完。简单的讲就是说，由于好奇号登陆火星之后，地面控制人员大概每一个礼拜都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来宣布最新的发现。那在每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令出席记者招待会的科学家都非常的紧张，因为外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火星大气中到底有没有甲烷，发现了没有。那这个最近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啊，这科学家的答复是他们已经完成了四次火星大气样本的分析，结论是若有似无。
还真的有相当高的百分比，对不对？
不是
信心，
我的意思就是说，若有似无的意思就是说，你似乎有，那又似乎是没有，所以这样就很麻烦。那这个答案是令人不满意的。那所以出席这个记者招待会的，科学家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压力的。
他说是有95%的信心，但是后面有一句话，
就是零到五，就是十亿分之。零到五
啊啊，
这就是我所谓的若有似无。
OK，
对、
哦，好吧，那说了也等于没说。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对这个问题不满意，所以我们会有匮乏心理学。
世界上的穷人有几十亿，我刚刚已经说过了。现在贫富差距拉大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每一个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那所以研究贫穷。现在是也逐渐变成是一个显学，贫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那世界上穷人有几十亿，每一天生活费不到1.25美元的人，1.25美元呢？
1.25块美金。
那基本上就是将不到40块新台币，那有13亿人口地球上，那每一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人有25亿，就是每一天生活费不到60块。新台币的人，地球上有25亿人。那贫穷对人的影响到底是什么？这是有许多学者想要研究的问题，而且有那些政客也想知道的一个问题。要是不能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没有办法规划有效的救贫方案。那学者早就观察到穷人的行为倾向。例如喜欢玩大乐透，不理会救贫方案，存钱太少，借钱太多。目前有两种方式来解释这一些行为。那第一个方式就是强调环境因素，那就是观察穷人的处境啦，观察穷人的环境啦。例如教育程度、健康、生活条件、政治处境以及其他的人口学或地理学的这个条件。简而言之就是这个穷人是生活在促进贫穷的环境里，所以他们很穷。OK， 那第二个解释穷人的行为倾向的方式是强调穷人的人格特质。OK， 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很穷。那但是现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三位学者提出了一个更为基本的理论。那他们指出，贫穷会创造出一种心态。而那一种心态会使人没有办法有效的面对问题，没有办法有效的想出合宜的解决方案。那他们的基本观点呢，非常容易理解。那人有钱的时候不会觉得基本开销是一个问题，人会随手解决，不计较也不在乎，想都不会想，在路上看到好吃的东西就买了吃了。那看到大乐透随手就买一张。也不会放在心上，但是要是手头很紧，不付开销，花费你就必须锱铢必较，盘踞在心头的是日常开销，时时刻刻念之在兹。简而言之，匮乏使人只会着眼于眼前当下。那这一种心态与穷人的处境、情境、环境都没有关系，也与穷人的人格特质无关。这一种心态源自贫困最基本的特征，穷人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那就是匮乏。匮乏是比贫困更为普遍的特质。那有一些人不穷，可是他们也匮乏，比如他们很忙。他们很忙，所以他们这个在时间上是很匮乏的。所以 穷人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日常开销给锁定了。
嗯，
就像饥渴的人对于食物与饮料又特别的敏感。
嗯，
那忙碌的人，那特别是像你这样写作的人，那你经常被截稿时间所迫。OK，那这样子的人会专注于手上的事。OK，
所以我你的意思我也很穷。
你
我有
匮乏，时间的匮乏，
就有这个病就是吧。
那匮乏导致的心态，那我们叫做匮乏心理学，人会专注于因匮乏而彰显的问题。
嗯，
那由于匮乏造成后果，那这个从另外一方面来看，那匮乏会将人的注意力锁定于某一些问题。
哎，
那从另外一方面讲，那就是匮乏会让人忽略其他的问题。
嗯，
例如专注于张罗每天的饭菜，就忽略了下个月要付的房租。
哎，
赶着写明天截稿的稿子，就没有准备下个星期的演讲。
对，
那这种忽略发生在许多情境中。低收入户往往顾不到维修房子的事，结果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
还修房子，哎，你讲的每个问题都是我身边的问题。我也要准备饭菜，我也要准备房租，我也要结果。
不，你不要打扰我，我这没多少时间，我赶快把它讲完。匮乏会牢牢抓住人的心，使人忽视现实的其他面相。
嗯，
结果人往往做出不好的决定。
嗯，
不是最佳的决定。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手上极为有限的资源。想想看，穷人所拥有的资源，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时间，都非常的有限，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有效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
嗯，
因此我就想起一句话，而且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嗯，
这是这句话是，贫穷是一种罪恶，因为它剥夺了你拥有某种美德的机会。
嗯，
简而言之，匮乏心理学的结论是，匮乏会影响决策的品质。那根据这个匮乏心理学理论，关于穷人的许多研究发现就很容易理解了。例如非常非常穷的人价值判断与常人不一样，因为极端贫困的人不在乎基本的医学措施，譬如说打虫药接种，或是消灭家里面的害虫。在肯亚做的研究显示，极端贫困的人对于钱最敏感，
嗯，
对任何商品的价值判断都以价格作为判准，非价格因素，例如关于污染的资讯或者行销广告的资讯都没有办法打动他们。
嗯，是。
Okay？ 那穷人是理性的人，只是他们专注于金钱，反而无法消化跟吸收同时而来的有用资讯。嗯，譬如说饮水跟痢疾有关，那痢疾又跟婴儿死亡率有关。
啊，你不要紧，你现在有点匮乏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那这种关联引不起他们的注意。
所以看看你的认知有多么的危险，表演哪有分什么初级高级的，